川普总统的国务卿提名人蓬佩奥周四出席国会参议院确认听证会，舆论和分析认为蓬佩奥能够最终获得确认。
美韩联合军演很大程度上是展示美韩抗衡朝鲜核威胁的能力，但随着两韩峰会日期临近，媒体对这次演习的报道受到限制。
川普总统外交与国安团队大变动，将给预期的美朝首次峰会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何种变数？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4月1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白宫，川普总统星期四告诉主管贸易的官员要设法回到 TPP， 这与他竞选时的承诺不同。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义，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之前他是曾经签署这个退出 TPP 的协议。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因为中国的关税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对于美国的这个关税呢也实施了报复的措施，而在中国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的农业州，也就是呢美国要进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包括像肉类还有大豆等等，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因此呢，川普总统今天特别跟这些州的这个国会议员还有这个州长呢，在白宫当中见面来讨论该怎么来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见到这些议员之前呢，川普总统他则是特别表示说，他认为中国在过去的几年来呢，对美国的农业非常的不公平，那么他希望能够改变这样的现象。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对于这个农业州还有这个关税是怎么说的。
正如你们都知道的，中国一直不公平对待美国的农业，我对自己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所做的事感到骄傲。习近平主席来访，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我不责怪中国，我责怪我们过去的代表、历任的总统以及谈判者还有贸易代表，是他们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在那简短的谈话当中，我说，习主席，美国想要再度在中国贩卖牛肉，当时美国已经有14年没有在中国卖牛肉了。习近平看着我说，再说一次。我说，我们想要在中国卖牛肉，那是一个很大的产业。然后他说，我们会让美牛进入中国。我们也做了其他的事情。当天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最感兴趣的是牛肉。
是的，那么呢，在之前刚刚就讲到说呢，这一次来参加会议的主要是美国农业州的一些的国会议员还有州长。那么当然呢，刚川普总统就以这个美国牛肉的问题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那不过呢，此前川普总统也曾经表示说呢，在这个贸易纠纷的方面呢，当然会有一些这个短期的痛苦。那么他则称说，这些美国的农民呢，如果说因此而受到了这个经济上的损失，他们是爱国的人啊，那美国政府呢将会以补贴的方式来补偿这些美国的农民。不过呢，今天呢与会的其中一位国会议员呢，内布拉斯加的这个参议员本萨斯呢，他说呢，他则是告诉川普总统说，其实美国的农民不要你的补贴，美国农民要的呢是没有关税的这个贸易壁垒，以及希望能够把美国的粮食卖到全世界。那么接着呢，他就告诉大家说呢，今天在会议上，川普总统告诉他们说，考虑重新回到 TPP。我们看一下这个参议员是怎么说的。
有关这个会议的头条新闻，就是总统说他已经责成库德罗还有莱特希泽大使研究重新加入 TPP 的谈判。我刚从中国回来，中国在许多方面都作弊，有知识产权的盗窃，他们的中国制造2025年就是一大批糟糕的行动，而这作弊的行为必须制止。我们能够对抗这个最好手段，就是领导亚太国家，让他们宁愿跟美国站在同一战线，而不要跟中国站在一起。先来讲关税好了，这是美国的单独行动。而钢铁，美国的钢铁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中国，这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策略是领导亚太国家，让他们宁愿跟美国站在同一战线，而不要跟中国站在一起。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在 今天的这个会议呢，其实是一个闭门的会议。不过呢，华盛顿邮报也是报道的说呢，在这个会议上，川普总统是直接告诉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这个白宫的这个经济首席顾问库德罗，告诉他们说呢，说要想个办法来回到 TPP 里面，不过呢，当然是要以这个美国自己的条件为优先。那么对此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川普总统之前也曾经有说过说，如果说这个在条件的改变的许可之下呢，美国是愿意回到 TPP 的。那所以这一次到底川普总统是否真的有决心要带领着美国重新回到 TPP？ 那这个今天的参议员呢，也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那他是认为说他有信心。我们看一下参议员今天怎么说。
川普多次确认这个观点，就是现在我们加入 TPP 可能比较容易，因为 TPP 十一国都已经谈好了，我们可能以第十二国的身份加入谈判，而无需经过漫长的加入程序。我肯定当中有很多细节，老实说我无法代表政府说话，但他们是想要谈判，我肯定当中有很多细节。但总统多次确认，他还直接盯着库德罗，然后说，加里，你去把事情办成。
是的，那美国正式退出 TPP 的协定呢，是在2017年2月23号，那是1月23号，当时川普总统签下了这个决定。那么我们也知道呢，退出撕毁 TPP 呢，一直是川普总统从竞选以来他所最重要的这个竞选承诺之一。那么也导致了很多的选民因为反对克林顿在 TPP 之前的立场而转来投给这个川普总统。那么当时克林顿的说法也跟川普总统现在的说法有点类似，也就是说呢，如果 TPP 的协定能够改成对于美国有利，对美国的条件是有利的话呢，愿意重新考虑加入。那么现在川普总统改变他自己当时的说法啊，愿意并且要求这个美国官员要重新加入 TPP 来做谈判，到底对当时选择他的选民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值得继续观察下去。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的连线报道。
关于川普总统在 TPP 问题上的最新表态，有分析认为这是白宫对美中贸易冲突的应对策略之一。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我认为美国可能想要重新加入 TPP 的这个信号，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构建一个观点类似的国家的联盟，也就是一个盟国体系，让这些国家在中国的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这是动机。川普总统能否走得很远还有待观望。我觉得他想让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其他国家谈判，在这方面他是认真的。他是否真的认为美国能够重新加入 TPP， 尤其是现在面临诸多阻力的情况下，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猜测川普总统也许并不真的认为美国能够加入 TPP， 但他也许认为在他这么专注于和中国较量的时候，与其他十一个国家谈判是目前具有建设性的一步。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为2019年的国防预算辩护。马蒂斯在发言中再提大国竞争，他表示美国需要更具杀伤力的军队。我们请思阳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思阳你好。
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在听证会上针对2019年的国防预算是怎么说的。
对，他今天和那个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德福共同出现在这个共同出现在众议院的这个军事委员会上。然后马蒂斯强调呢，由于那个大国竞争的重现，那么美国需要打造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和军力。现在我们来看看，听听他怎么说的。
一月份我们制定了国防安全战略，我也在这里就此做过证，这是在总统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上制定的。我们的国防战略为我们的军队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指导。在长期大国竞争重现的年代，我们需要重铸我们军队的竞争优势。
对，那个马蒂斯说2019年的这个预算呢，主要用来解决几个问题。第一就是说要打造更具杀伤力的军力，为未来和现在和未来的这个备战做准备。第二呢，是要将核武器还有美国的那个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现代化。第三是要加强军队的这个创新，技术创新。然后呢，要改革国防部的一些运作进程。 但是这个参谋长，这个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那个邓福德呢，邓德福他就说了，他说其实这并不代表说美军现在针对就潜在的这个对手是美军没有竞争优势，只是说因为这个持续的军事行动，还有不稳定的预算，然后呢还有对手在发展军力，那么美国的这个竞争优势呢受到了轻视，然后呢他这个备战能力也有所下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嗯，我们知道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安全战略当中啊，中俄两国是被定义为是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是。
那么这两位美军的高官今天在作证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跟中俄相关的问题？
那个邓德福他确实提到了中俄的军力，我们来听听。
China and Russia continue to invest across the full range of nuclear, cyber.
中国和俄罗斯现在是全方位投资，加强他们在核、网络、太空以及常规武器领域的能力。两国的主要目的都是要消除我们投射力量的能力，并破坏我们在盟友中的信誉。同时，两国也加强了胁迫行动，但是又不超出武装冲突的门槛。
是。那么关于2019年的这个国防预算，预言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对，议员们关注的话题就是说基本上是涉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包括那个中国、俄罗斯说过了，那么朝鲜、伊朗、阿富汗、墨西哥，然后甚至到非洲。但是他们有两个议题就是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第一个就是美国是否要攻打那个叙利亚，第二呢就是说美军如何平衡这个美国的高额国债和美国的那个国防开支。那么关于这个打击叙利亚呢，我们知道那个川普总统就说发了推文，他就说我们还对俄罗斯警告说我们要打击叙利亚，不过后来他又说我没有说什么时候去打击。那么这个马蒂斯呢，他就确认了一下，他说总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这个打击叙利亚的这个决定。他说我们在叙利亚呢主要的目的就是打击恐怖主义，就是伊斯兰国，我们并不卷入内战，但是他又强调说使用化学武器的话，那这个呢是个不可原谅的行动，甚至是对这个文明进行，就人类的文明就是说造成了一个侵害。然后呢关于预算和债务呢，我们先听听那个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亚当史密斯的说法。
查看了辽宁舰歼十五飞机起飞训练情况。
I hope you're also planning for a lean future.
我希望你们将来的预算能少一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高达数万亿赤字，我们的债务高达22万亿美元。未来十年，我们整个国家、我们的军队理解我们的财政限制并适应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军队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但我们也确实需要控制预算。
第四呢，他曾经说过，他说美国的巨额债务呢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尤其是中国好像成为美国最大的那个债权国哈。不过今天他在听证会上说的是，他说美国可以支付得起这样一个国防预算。他说在那个美国在和平时期，在1985年的时候，美国这个国防预算占国民 GDP 的这个就国民生产总值的这个比例呢是5%，那他现在需要的呢只是占3.1%，所以他是这么说的。而且他就说这样的一个国防预算相对于战争开支来说的话那是小得多了，因为在二战的时候，那么美国的这个国防预算占到了这个国民生产总值的35%。
好的，谢谢思阳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分析。
好，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就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出任国务卿召开确认听证会。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一华。
好的，林森。那么中情局长蓬佩奥呢，今天上午是出席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针对总统川普提名他出任国务卿的职务的这个职务呢，来出席这个他的确认听证会。那么在今天听证会的一开始呢，可以说是大排长龙，人山人海，这个会场呢挤满了许多的这个各地前来参加旁听的这个民众还有记者。那么蓬佩奥呢是在和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考克的这个陪同之下，一起进入这个参议院的这个会 会场。那么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得到，这个蓬佩奥呢，他是试图要淡化他一个比较鹰派的这种形象的这种讲话的方式。那我们知道蓬佩奥他在多次的场合呢，对于中国、朝鲜和伊朗的讲话和态度上，都是采取比较强硬的这种角色的态度。因此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他是多次的强调了，他希望透过外交的手段来解决美国和国际其他国家之间的所有的分歧。那么今天主要的焦点呢，议员则是集中在谈论这个美国和中国、还有朝鲜、俄罗斯和伊朗等这种外交纠纷上面所出现的问题。那么蓬佩奥呢，他在谈到中国的部分呢，是多次的谈到他将透过和中国的合作的关系来建构一个美中之间更有效的双边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先来看一段今天上午呢，这个蓬佩奥呢在接受议员质询时，他在谈到中国的部分怎么回答。
你对总统就中国对美国所形成的挑战有何建议？我们要怎么做才不会发现有一天自己已经被赶出了亚太地区？
参议员，作为中情局长，我经常被问到什么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这一直都很难排除优先顺序。我们的挑战很多，但我们同时也有很多机会。中国对美国来说无疑是个战略挑战。您列举了中国所采取的措施和机制，其实最大最主要的还是经济手段。美国必须找出正确的途径，对眼前的一系列问题做出准备和回应。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能和中国进行合作，当情况合理时，且能确保美国价值、民主价值能够持续为世界提供力量。
蓬佩奥呢，他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同时也谈到了这个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以及这种强制技术转移的这种问题。同时呢，他也谈到说他希望利用美国的这个贸易政策来这个以及外交政策呢，来改善与中国之间目前许多的这种分歧和冲突。那么在军事方面呢，蓬佩奥他也提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这种军事的力量的扩张呢，他也是有注意到的。那么在朝鲜的问题上呢，国会议员则是相当的关注他将在朝鲜的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是像这个目前这个在这个星期刚上任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采取的强硬政策，还是马蒂斯国防部长马蒂斯所方面所强调的希望能够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和朝鲜的分歧这样的做法。那么对此呢，蓬佩奥呢，我们知道他曾经担任国会议员，也曾经是商人，更拥有这个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这个学位呢，因此呢可以看出来他的回答呢相当的令议员的这个感到这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只强调他为站在这个总统的方向。我们继续来听听他在朝鲜的问题上是如何回答国会议员。
Turning to North Korea, John Bolton
博尔顿说，美国应该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武力行动，这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国防部长马蒂斯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和朝鲜发生军事冲突将对美国造成灾难性的损伤。您比较倾向于哪一个人的看法？
John Bolton's view or Secretary of Defense Mattis's view?
我比较倾向于总统的看法，也就是持续对朝鲜实行施压政策，结合世界其他盟友合作，对金正恩施加压力，达到我们的目标，而不需要牺牲美国任何一兵一卒。
是的，蓬佩奥呢在今天听证会上呢，同时也谈到了他将支持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马上呢很有可能在五月份或者是六月初的时候将举行的这种和美国领导人和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这个会面呢，他是抱持着非常这个乐观的态度。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说希望能够趁着这个和金正恩领导人的金正恩会面的同时呢，谈到这个使得朝鲜能够承诺实现无核化，那么并且防止美国呢被这个朝鲜还有俄罗斯的这种武器和朝鲜的这种核武器的威胁。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俄罗斯的问题上，同时也是今天听证会上一个非常大的焦点。那么蓬佩奥他则是认为，美国接下来已经会停止对俄罗斯采取一个软弱立场的这种政策，将会对俄罗斯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那么在听证会的目前呢，听证还在进行当中。不过呢，这个在听证会进行期间，我们多次的询问了国会议员对于整个蓬佩奥的表现和看法，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回应。
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作为中情局长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将是总统的助力，能传达总统的意思。在朝鲜问题上，总统将会主导有关会谈， 在首次会面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希望美国外交团队能顺利接手。我对于蓬佩奥有充分信心，他能胜任这份工作。
不，我不满意。我对于他的声明中没有放弃开启第二次朝鲜战争的可能性非常不满意，那样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一切都还不错，我觉得他准备得很好。
那么就像我刚刚在一开始所提到的呢，今天在听证会上呢是人山人海，许多的这个政府官员都出席了，其中包括了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尼基黑利呢，也是从一开始就出现在这个观众席上。那么他是一直听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才离开了这个现场。那么在整个听证会呢目前还在进行当中，不过呢许多的议员呢都是对于这个蓬佩奥的这个表现呢目前是抱着一个比较不一的看法，不过呢也有许多的共和党议员呢是认为蓬佩奥是很有可能将会成功的出任国务卿的职务。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在台海两岸关系更趋紧张之际，中国宣布将在台湾海峡进行实弹军事演习。此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国海军的南中国海军演练结束之后，周四上午检阅部队，并提出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敏感时刻，中国接连举行军演，是否会使紧张的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具体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在新闻中心来介绍。卡拉。
是林森，是在今天这个中国福建的海事局呢是在星期四公布了在福建沿海海域禁止通行的这样一个公告，并且是表示呢将会在下周三的早上8点到午夜的12点在台湾海峡来进行一个实弹射击的军事演习。那么台湾的国防部就回应表示说会对台湾周边的这个军事演习的情况呢进行密切的监视，并且呢蔡英文也将会在周五来抵达苏澳基地来视察军方的操演。那么此外呢，在周四中国的军方是在星期四呢提前一天结束了在南中国海进行的一共是为期2天的一个军事演习，并且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呢也是在周四在南中国海检阅了部队，并且他在这个军事演习的这个仪式上这个检阅仪式上的讲话中表示呢说建立强大海军的任务是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并且他也表示呢要把中国的海军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那么这一次的演习呢是包括中国的唯一一艘航母辽宁舰在内的48艘战舰，还有76架战机，还有10000余名的官兵参加了本周的南中国海的军演和周四的阅兵。我们知道在稍早前呢，川普总统是签署实施台湾旅行法，以及再加上这个美方同意向台湾军方这个出售潜艇技术，使得台海的这个局势呢是相对非常的紧张。那南海军演刚刚结束，中国又宣布在这个下一周在两岸关系非常紧张的敏感时刻在台湾海峡再一次的进行军演。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呢，这个美国的智库的专家就认为说这是习近平在向美国和台湾都在释放一些信号。那么我就此采访了这个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的项目主任葛莱仪，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know when this exercise was planned.
很难知道这些军演是什么时候筹划的，可能是较长时间以前，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为了释放一些信号。第一，习近平想做出保卫他所说的中国主权的姿态，在台湾问题上，他不想显得软弱。最近几个月、几周，中国国内对台美关系巩固的担忧在加剧。另一个信号就是给台湾和美国的，就是不要太过分，不要越过中国的红线。
是，我们知道与此同时呢，在周三美方的这个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是出现在了南中国海，并且呢是邀请了多名菲律宾军方的将领来随舰观摩，并且最后呢这个打击群是停靠在了美国的盟友菲律宾的这个在菲律宾停靠。那么对此呢，葛莱仪认为说美军的这一些举动呢并不一定是针对中国，但是对于中国的这些军演呢美国是感到担忧的，因为这会影响到地区的稳定。我们再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But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also diplomatically.
美方如果做出外交声明，并不令人意外。美国会强调在台湾海峡进行实弹射击演习，会影响地区稳定。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在升级，美方会欢迎这两方都要更加保持克制。台湾没有进行挑衅性军演，所以是中国大陆应该更加收敛。我认为美国感到担忧，而且会这样说。
是，那么关于为什么中国会挑选在这个敏感时刻接连的进行军演呢？格莱也表示，就像他刚才所说的，这个军演计划筹划的时间呢，我们还并不知道，有可能是一段时间以前了。但是提到最近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所谓的贸易战呢，格莱也认为，最近中国的这些举动呢，和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虽然美中之间现在是有一些摩擦，但是这和最近的军事上的行动呢，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以上呢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李森。
好，谢谢卡拉，这是记者卡拉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一项民调显示，68%的被调查者表示，与中国打贸易战会伤害美国的利益。美韩联合军演很大程度上是展示美韩抗衡朝鲜核威胁的能力，但随着两韩峰会日期临近，媒体对这次演习的报道受到限制。川普总统外交与国安团队大变动，将给预期的美朝首次峰会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何种变数？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总统星期四告诉主管贸易的官员，要找个方式回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新任国务卿提名人蓬佩奥出席参议院确认听证会，称与中国的关系将更具成效。习近平在中国海军的南中国海军演结束后，周四上午检阅部队，同时中国宣布即将在台湾海峡进行实弹军事演习。
美国一项新的民调显示，每10名美国选民当中就有7人表示与中国爆发贸易战将不利于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 对1181名选民展开的民调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贸易战将对美国造成损害，相比之下，只有22%的受访者持相反的观点。
被问及是否支持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增加关税的时候，民调的数字发生了一些变化，44%的人支持，而45%的人反对。如果征收关税会导致北京征收报复性的关税，他们是否还支持关税措施？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选民表示40%的人认为支持，而51%的人表示反对。
世界贸易组织周四警告说，尽管预计今年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但是贸易紧张关系和报复措施，尤其是美洲贸易冲突，可能会损害这种增长。
世贸组织预测，2018年的商品贸易额将增长4.4%，明年的增长率则会减缓至4%，而2017年的商品贸易增长率为4.7%。
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历来是展示武力的时机，也是为了展示美韩抗衡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的能力。
但是因为朝韩的峰会即将展开，媒体对这次演习的报道受到了限制。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美军第二步兵师在韩朝边境附近的凯西营地举行了一个公开植树仪式。
我认为这棵树跟此前种下的那些树一样，都代表把我们永久联系在一起，并把我们的过去永远联系在一起的根。
美韩军演部队还举行了确定最佳射手的实弹射击比赛。凯西军营举行的活动显示出，今年到此为止，美韩两国军队是如何淡化有数千军人参加的军演中的进攻成分的。
这显然是向朝鲜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韩国和美国不愿意让局势进一步升级。
过去几年的演习都是在朝鲜日益增长的弹道导弹和核试验威胁带来的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举行的。美国在演习中也突出展示了具有核能力的航空母舰、轰炸机和其他攻击性武器，以显示对朝鲜的进攻以压倒性军事力量做出反应的能力。但这些核武器军备预计今年不会参与演习，因为外交进展在持续。为了实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4月底会谈以及美国和朝鲜峰会的举行，美国总统川普本周证实，他的政府正在与平壤接触，并预计在5月底或6月初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我想双方都会有互相至上崇高的敬意，希望我们能够针对朝鲜无核化达成协议。
金正恩本周也在执政的朝鲜劳动党会议上首次公开承认即将举行两个首脑会谈。美国之音帕登报道。
脸书的数据泄露使得咨询公司剑桥分析获得了8700万脸书用户的数据，这让人们开始关注大型的互联网公司的权利以及用户隐私的问题。
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连续2天在华盛顿出席听证会，就脸书的用户信息泄露对华盛顿议员们表示歉意。
我们没有足够广泛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这是个大错误，这是我的错，我很抱歉。
脸书最近受到批评，陷入公关危机。此前的报道揭露了数千万脸书用户的私人信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剑桥分析公司使用。这个英国的选民分析公司的雇主是川普竞选团队，他们在2016年分析谁可能支持川普。
很清楚的是，我们没有做出足够努力来避免数据遭到恶意使用，这可能导致假新闻、外国势力干预大选、仇恨言论，还有数据隐私问题。
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尼克尔·特纳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远远不够。
我想我们听到了太多的对不起，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民主与技术中心的副总裁克里斯·卡拉贝斯说，脸书丑闻暴露了更大的问题。
这可不是说我是不是喜欢有关猫咪的视频或者什么不要紧的信息，事实上这暴露了我们非常敏感的信息，而且目前美国保护这些信息的系统是破碎的。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欺骗。该委员会委员特雷尔·麦克斯威尼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行业需要更多的控制。
我们看到脸书这个平台在帮助人们保持联系的同时，也存在不好的后果。它可能被人利用来很快地传播虚假讯息，甚至是假新闻。
然而，未来的路怎么走仍不确定。
我们需要设定保护措施，人们需要理解自己在网络上的评论是有影响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更多公司来告诉人们可能会有哪些影响。
我想我们有权利来控制个人信息，但是我们也要对限制言论自由的系统给予关注。脸书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扎克伯格说，对于社交媒体行业的监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提醒国会议员不要通过那些可能会扼杀小公司的法律。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中国3月25日公布了增加关税的128项美国商品，涉及多种葡萄酒及其原料，增幅为 15%。这也使得美国葡萄酒出口至中国的关税高达近30%。有关的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带来详细的介绍。
国菜之中呢，除了重要的工业产品以及大宗商品之外，像葡萄酒这样小宗的消费品呢，也是被中国列入了对美国的征税清单。
尽管出口只占美国葡萄酒总销售额的10%，而其中仅有约5%出口额约为8000万美元的葡萄酒到达中国大陆，但中国市场增长迅速。从美国的进口总额在过去10年里增长了7倍。此外，绩效管理公司尼尔森2016年发布葡萄酒市场解析和趋势洞察，指出在中国一二线城市20到49岁的酒类饮用者中，葡萄酒的渗透率达到了 83%， 其中中产阶级消费者占到了绝大部分，而 30% 的额外关税很可能使这些消费者望而却步。在加利福尼亚州，关税已经开始影响酒商们的生意，比如威迪酒庄的5000箱葡萄酒和蓝旗双胞胎酒庄的700箱葡萄酒原本即将运往中国，但是在关税出台后被突然取消。在中国葡萄墙博客上撰文的葡萄酒顾问吉姆·博伊斯则指出，出于政治考虑，中国人可能抵制美国商品，比如中国消费者一度抵制日货和韩货。美国葡萄酒在中国销量的变化也会影响旅游业。2016年，中国游客成为了纳帕谷最多的外国游客群。
除了担心正在迅速增长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流失以外呢，美国的这个葡萄酒生产商们还非常担心一旦贸易摩擦升级，那么他们最大的市场，也就是美国的国内市场，将也会受到一定的波及。主持人。
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欢迎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人选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周四出席确认听证会。川普总统发推文祝福蓬佩奥确认成功，并且说蓬佩奥将会是一位出色的国务卿。过去几个星期，川普总统的外交和国安团队经历了大换血，被认为是鹰派人物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波尔顿已经走马上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川普总统的外交与国家安全团队大变动将给预期的美朝首次峰会带来何种变化？目前美中两国的贸易纠纷对美朝的峰会和朝鲜半岛的局势又有何种影响？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国安团队啊已经换血了，现在这个蓬佩奥正在这个今天啊正在这个听证，那么很快这个外交团队的领导人这个换班恐怕也就要很快就要完成了。那么这会对美朝的峰会的筹备工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这个峰会的前景又会如何？
首先说呢，国安团队和外交团队的主要主管人换走马上任呢，应该说是对这个美朝峰会呢是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为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峰会嘛，两国领导人首次会面要谈的东西很多，那么由谁来谈，怎么谈，如何来了解互相的这个谈判的底线，那么如果说谈判进展不顺利呢，又有什么样的处理方法，这些都需要这个国安和外交团队呢做提前的准备。 那么这个准备工作也将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细致的这个工作。那么现在的这个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这个助理呢相继上任呢，应该说在这一方面呢是有所推动的。但是我们同时呢也应该注意到，无论是庞佩奥还是这个博尔顿呢，他们呢虽然是在华盛顿呢有过一定的工作经历，但是他们并不是美国外交界的主流声音。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庞佩奥呢是一个鹰派人物，那么他呢其中有一些反伊斯兰的言论呢，可能也是今天参议院听证会的一个主要的针对的内容。那么博尔顿呢大家会更熟悉一些，那么因为他以前做过美国的驻联合国大使，他呢是一个非常主张用武力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人士，那么他呢对于美中关系呢也有很大的负面的看法，所以这样的这两个人相继进入到这样的岗位呢，其实呢从某种程度上说呢，也为这次美朝峰会呢是埋下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也就是因为他们呢到底在外交路上能走多远，那么能为总统提出什么样的建议，那么是不是又该回到这个军事解决的老路，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进一步观察。
嗯，说到这个解决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核危机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基本立场就是朝鲜是要必须放弃核武器，朝鲜半岛要无核化。但是现在我们注意到朝鲜领导人的这个表达出来的这个意思，放话出来是愿意与美国就放弃核武器展开讨论。那么这种表态是否能够打消美国的疑虑，而为这个现在有可能会举行的这个美朝峰会来铺平道路？
的确呢，从美国对于朝鲜半岛或者朝鲜核危机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来看呢，无核化是美国的一个基本的底线，也是美国的一个最终的战略目标。那么朝鲜领导人最近在几个场合，无论是在中国访问还是在后续的一些这个活动中呢，表达出了一个无核化的所谓的说法。但是这一点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也就是说同样是用的是无核化这三个字，可是呢在美朝双方的表达问题上呢有很大不同。也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说，无核化就是无核化，所谓无核化就是那就朝鲜把这个核武器取消，这是所谓美国理解的无核化。但是对于朝鲜领导人理解的无核化呢，实际上它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安全考量，因为这个无核化并不只是说是朝鲜是否拥有核武器的问题。那么朝鲜所认为的无核化呢，还包括美韩之间的这个军事合作关系，因为这个呢威胁到了朝鲜的国家安全，同时也包括这个美国向日韩提供的核保护伞，这个对于朝鲜来说也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东西。那么另外一个还有呢，就是说是驻韩的美军。那么朝鲜所谓提出的无核化呢，实际是要把刚才三个问题都要通通解决，也就是说朝鲜的无核化的最基本的前提是我们要这个有给朝鲜一个所谓的安全承诺，那么在这个承诺的基础上，朝鲜说我们可以谈无核化。所以这样呢，总的来说呢，实际上美朝之间呢是有一个认识的差距的。那么这个认识差距如何来弥补，那么如何来这个互相拉近角度，那么互相拉近距离，这是一个在美朝峰会举行之前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这种担心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美朝之间啊现在是依然是严重的缺乏信任，应该是说双方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呢也是缺乏共识。那么你觉得是否川普总统应该考虑啊，就是推迟甚至是取消这一次和金正恩的这样的一个峰会？
其实这一点上就如果说是推迟也好还是取消也好呢，其实在华盛顿的外交界呢已经有这样的声音了。因为这个主要的考虑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就去谈判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一方面呢谈判本身不一定能够取得什么成果，相反呢如果谈判破裂的话呢，那么你将如何处理，那么是不是就只有走军事解决的这个唯一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军事解决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考虑。那么现在来说呢，究竟到底这次会谈能不能够举行，有几个变数。第一个变数呢可能是川普总统自己，那么他到底觉得是不是想这个刹车还是说想继续前进，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有的时候他的这个决定呢可能是比较个性化的表述，这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之一啊。第二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说这个提前美朝双方的接触过程，尤其现在的如果说今天的蓬佩奥的这个 提名得到确认，那么后面的准备工作开始。那么先期美朝之间的这个外交官低级别的接触，能不能够把双方的基本立场拉近，能不能够制定出一些谈判的预案，那么如果说这个过程如果不顺利，那么会不会造成影响，这是第二个变数。第三个变数呢，就是说美国目前现在的外交呢有一些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要解决。你比如说最近就是在昨天今天早上刚刚出现的这个叙利亚的问题，那么还包括俄罗斯的一些问题，还包括美中的关系问题，那么这些都是美国目前呢面临的外交的热点问题，他们可能会分散美国外交的注意力，所以这几点都是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嗯，这次这个美朝可能举行的这个峰会，实际上是应该是说韩国是起到了这样积极的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因为在这之前呢，就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也会和在这个月底和金正恩会面，那么韩国是否会继续发挥这样的一个推进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在最后的这个解决这个朝核问题当中啊，扮演真正的这个关键的角色？
首先呢，韩国的确是在这次的整个过程中呢，就是朝鲜的这个外交这一系列举动中呢，还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从一开始的冬奥外交，到后来呢，韩国作为这个信使传达，金正恩的所谓希望通过外交沟通解决问题的这么一种意愿。但是呢，我觉得从韩国来说呢，他的所能够扮演的角色或者起到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呢，首先说的是这个那么美国所谓要谈的这个朝核问题中间的核心，就是这个核问题呢，这个不是韩国的一个主要的安全问题，因为韩国无时不刻处在朝鲜的这个常规军事打击之下，那么核问题呢不是他的关键问题，而是美国的关键问题，那么朝鲜也就无法呢替美国在这方面做出任何的承诺或者决定。另外一个呢，这个韩国其实对于韩国来说呢，它的真正的安全问题呢是来自于美国，因为如果一旦美国采取武力解决这个朝核危机的话呢，首先受到打击的那个可能不是朝鲜，而是韩国。那么因为这个韩国处在朝鲜的直接的这个军事这个压力之下，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韩国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嗯，你说到这个韩国的作用非常有限，那么我们也知道金正恩在不久前呢，就是刚刚先到了北京，然后才和文在寅来举行会面。那么中国是不是又拿回了就是说这个朝鲜半岛的这样一个主导权呢？
我觉得中国在朝鲜问题中间呢，它有一些基本的立场吧。那么我觉得中国呢是认为应该是首先是不核，不发展核武器，但是更重要的是不战，也就是说不能够采取武力解决的形式。那么同时呢，要保证半岛呢要不乱，也就是要稳定。最后呢，中国也是希望朝鲜呢保持就是半岛保持现状，也就是说这个不统一。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呢，中国呢还要想希望达成的就是说不被边缘化。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能够发挥一些声音，但是中国又不愿意主动承担太多的责任，这是中国的一些基本立场。那么至于说中国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或是这个外交斡旋中能否起到一个关键作用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寄予太高的或者过分的期望，因为呢中国和朝鲜之间呢有很多的历史上的这些不信任的因素啊，因为这两个国家本身都各自有各自的政治的这个考虑吧。另外呢，从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呢，两国的发展道路也是很大的不同。那么到了近期以来呢，从习近平到金正恩之间呢，那么他们在刚刚的那次互访呢，只是双方领导人的第一次沟通，那么也就是说一直也缺乏沟通。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不具备一个所谓主导权。那么但是中国呢是可以提供一些这个所谓的支持作用或者说推进作用。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很快来说一下，就是目前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纠纷或者叫贸易摩擦，是会对这个朝鲜半岛这个问题是火上浇油啊，还是能够就是说能够实际上会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从中国角度来说呢，中国是不希望把贸易和朝核问题混合在一起的。那么一个是贸易呢是要谈的是赚钱，那么朝核问题呢谈的是安全。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打归打，赚钱还是要赚钱，所以说这两个问题中国是愿意分开处理的。但是呢，中国可能现在但是美国这方面来说呢有点不确定，就是说因为美中之间现在的关系非常的紧张也很微妙，因为美国在多个方面都对中国在实行这个展开压力，你比如说贸易啊，台湾呢、还包括文化外交啊，都有一些压力。那么是不是美国也愿意把这个贸易作为其中这个压力的，把这个朝核作为一个新的压力对中国进行这个施压，那么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两位来自纽约的亚裔摄影师最近用35毫米胶片相机真实记录了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华裔社区的生活。他们最近在纽约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总统宣布从3月23日起对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分别施加25%和10%的关税，这对美国的铝业来说是一大利好的消息。总部位于芝加哥的世纪铝厂表示将投资他们位于肯塔基州的冶炼厂并增加就业。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当地的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带来详细的报道。尼亚。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就在世纪铝业位于肯塔基州霍斯维尔的冶炼厂。那么上周三，肯塔基州州长贝文宣布，世纪铝业将投入将近$1.17亿，重新将我身后这家工厂投入运转，并同时增加250个工作岗位。那么这些工作岗位的年薪大概在$60,000左右。霍斯维尔的市长表示，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这将很大程度上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对此非常感激。我最近主要的想法是，被解雇的工人能够被重新返回工作岗位。但是不要误解我，很多人不会，因为他们找到新的工作了。这些被雇佣的人会缴职业税，这对这个郡来说是一个好的收入来源。
2015年10月，总部位于芝加哥的世纪铝业宣布，他们将暂停运转我身后的这个冶炼厂，同时暂时解雇大约350名员工。那么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中国的产能过剩以及政府不正当的补贴的铝产品出口，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个工厂的生产能力。那么这家公司也许诺，在川普总统最终敲定关税的细节之后，他们将会对这家工厂重新投入使用。而离这家工厂大概10分钟车程的一家餐馆的业主表示，2015年这个铝厂的关闭已经导致他损失了至少5%的收入，这相当于$4万到$6万每年。那么，而对他对关税的看法却是喜忧参半。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对于我们来说是喜忧参半，因为我们同时很大程度依靠农业。看到中国方面宣布的对美国的关税，有很多农民受到伤害，尤其是大豆产业，关税伤害了他们。我的立场是，我受到非常积极的影响，但是从全面来看，没有一个决定能够帮助一部分人同时不伤害到另一部分人。
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谢谢尼亚在肯塔基州的连线报道。
一提到美国南方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人们可能会想到那里的蓝调音乐和民权历史。其实当地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那就是华裔美国人。两位纽约的亚裔摄影师最近在这个地区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力求真实的记录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华裔社区的生活。两位摄影师最近在纽约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
有一天我在布鲁克林区韩小说的公寓和他聊天的时候说，我一直打算拍美国南方题材。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试着拍一下美国深南部的华裔美国人呢？
一种熟悉的叙事方式就是把亚裔美国人说成是模范少数族裔，具体说就是亚裔容易取得较高的成就，这是一种刻板印象。
What we were able to see was that a lot of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along the Delta made enormous contributions.
我们在旅行中看到了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带的很多华人为当地做出的贡献，不论是自己开一家小店，或者是作为国家宇航局的工程师为阿波罗13号登月计划设计登月舱。我们在大城市里谈到亚裔的时候，很少会想到这些人的故事。
For Stevie particularly, he went through this harrowing journey of first escaping from China.
史蒂夫叶的故事很特别，他幼年逃离中国到了香港，后来又从香港来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定居下来。他讲述了在南方受到歧视的经历，在中学里有很多打美式橄榄球的同学欺负他，他到校长那里去告状，校长告诉他要像个男子汉一样捍卫自己，这是很美国式的教育。史蒂夫说，那些家伙体重都有200磅、250磅，而他只有100磅，他根本没法保护自己。很幸运的是，史蒂夫在艺术里找到了化解歧视的渠道。
Channel his energies. I think sometimes it's hard when
南方乡村的华裔不仅仅是少数族裔，他们是占到当地社区人口1%、2%的极少数族裔。他们的处境很特别，他们没有像南方黑人那么受歧视，但也没有得到当地白人的特权，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紧张状态。
So it was this kind of interesting tension. I think in large urban cities, we're very used to seeing people.
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我们对于在街上看到华裔面孔习以为常，但是到了美国南方，尤其是密西西比河三角洲这种深南部的地区，你偶尔见到一个华裔面孔的时候，总是想，我们500年前可能是一家。南方亚裔社区之间的联系很紧密，大家彼此都很熟悉，这很奇妙。
Everyone just really knows each other is very insane.
Some of the families you spoke with are elderly or in their late.
你们拍摄的有些人年事已高，很有可能在他们家人之外就没有人了解他们的故事了。你们为什么觉得讲述他们的故事很重要
？Why is it important for you guys to tell those stories? A lot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re moving outside of the Mississippi Delta as they seek better opportunities.
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一带有很多华裔的后代都搬走了，很多人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搬到德克萨斯、加州、田纳西州等地，剩下的多数是老一辈的移民。随着这些人渐渐离世，这些地方的华裔会越来越少。我们觉得在这些故事流失之前捕捉到他们非常重要，我们想让人们知道这些人一辈子都在这里度过，尽管他们人数很少，但是他们做出过有意义的贡献。
I think it's so important to capture that before, you know, we lose it.
美洲贸易战在这个星期略有转机，继习近平在博鳌论坛承诺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之后呢，川普总统在同一天发推表示感谢。
但是这个短暂的回暖是否能够化解贸易战还有待观察。川普前军师班农说，接下来川普是否会在关税问题上硬碰硬，将是对川普的终极考验。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贸易战只是美中关系紧张的冰山一角，中国是政府主导经济和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以及两国政治制度和文明模式的较量，这将是本世纪国际关系的主线。美中之间的竞争与博弈，从长期来看谁更有本钱？中国的专制制度是否像中国官媒宣称的那样，比美国的民主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竞争力呢？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请您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